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了行政命令，45日之后，美国开始禁止和微信的任何交易。南加州杜律师事务所创办人杜王辉对美国之音就是这
样
话。杜王辉表示，一旦触及到国家安全性质，美国总统的确是有权力下达类似的行政命令来保护国家以及人民的安全。而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是五名华人律师8月8号组成的一个团体，声称将挑战特朗普总统两日前颁布的45日后禁止微信交易的行政命令。美国纽约英卓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曹英律师是这个联合会的发起人，他说将会通过这个非营利组织在下个星期二之前向某一国的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挑战该项命令。根据网页介绍，曹英律师的执业专长是代表中国公司向美国联邦及州政府监管机构递交申请，应对调查、谈判、起草以及处理商业合同纠纷等各方面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致力服务拓展美国业务的中国公司以及在美国的华人。曹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他在200多人的律师群讨论的时候发现，特朗普总统的这份总统令是基于2019年5月发布的13873号的总统令。这份的总统令规定，由于敌对外国在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攻击美国的信息以及通讯体系，因此总统宣布禁止这些的技术手段的交易，这个是包括任何信息以及是通讯技术或者是服务的获取、进口、转让、安装、交易或者是使用。位于洛杉矶的耿冠军是微信用户，他认为美国封锁微信是顺理成章之举。
微信它就是协助中共控制人民的一个公司也好，机构也好，它是这个邪恶政策。
耿冠军对美国之音说，微信就是协助中共控制人民的工具，很多的因言获罪的人都是因为微信将公民个人的聊天记录提供给政府，被司法机构关以此作为是证据而力经历陆续之灾。他想对这些的华人律师说，他们为什么不起诉，连公开命令都不落就直接禁止谷歌、推特、脸书、 YouTube 这些的社交媒体的习近平。耿冠军认为，海外华人可以用其他的社交媒体软件，比如是 Skype、 Signal， 这些都是国内亦都是可以下载使用的，不会导致华人以及是国内亲属联系不便。用这个理由说禁止微信是不适当，实际上是为了自己懒惰是找藉口。
这个行为的定义中呢，他就定义了这个交易是怎么样。那他这个
曹英表示，在这处交易一词就包括了个人下载以及使用微信的行为，这个意味着任何一个在美国境内的人都无法正常使用微信的聊天功能，更加不要讲他的转账以及支付功能。曹英说，根据国际紧急状态经济制裁法的规定，违反总统令的人或者是实体可能面临超过3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以及是监禁等刑事责任。联合会的成员之一倪飞是律师，曾经为多家的华资上市公司提供美国证券诉讼风险分析以及是应诉的建议。他对美国之音，包括他自己和他的客户都是使用微信，因此如果这款的程式被终止的话，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至于这个联合会的具体进展，他亦都不是很清楚，只是愿意代表需要起诉的原告。一名网友表示，微信封号成性，今日自己被封，为什么是值得去跟他们是还击呢？另一名网友小叶就说，可不可以提议中国不封推特、脸书？曹英表示，美国2017年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特朗普总统发出命令禁止穆斯林入境，而之后全国都出现了诉讼，导致政府只好撤销命令，但是之后又发布了修订命令，缩细了范围，不过又出现了诉讼，后来案是上诉到第九巡回法庭，最终打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就是以5-4的表决结果仍然是支持特朗普的修订禁令。
依据呢，就是说他这个实际上违反了联邦程序法，也就是说叫做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他们是依据的是行政令违反联邦程序法，该个程序法要求美国政府出台政策以及法规的时候遵循一定的程序，确保各方利益以及诉求得到考虑。该个总统令的颁布非常之突然，对交易的定义亦都很模糊，只是让商务部长45日之后作出决定。但是同时总统令亦都在45日之后是生效，等于是同一日才知道到底怎样行为才是违法，没有提前预警， 无法作出准备应对，而且违反该法的后果是很严重，如果真是实施的话，翻墙这样的行为都会被罚款。洛杉矶的法律学者郑全柱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就知道美国它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呢，有一个重要的一条就是三权分立，就是立法、行政、司法这样的一个三权分立。
郑全柱表示，现代文明的民主机制神秘之处是在于三权分立，立法、行政以及司法。特朗普作为总统有权力发布总统令，但是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的权力是因此而被侵犯，或者行政令可能是违宪的话，可以通过司法渠道来起诉，最后由法院判决。判决结果是有可能仲会支持总统的行政命令，亦有可能会认定他是违宪而予以推翻。如果是后者，司法部长可以代表总统上诉，最终可以到联邦最高法院，由他来裁定行政命令是否违宪，以便维持或者是推翻。郑全柱表示，腾讯的微信亦是字节跳动的 TikTok， 现时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美国用户对 TikTok 的起诉，令到公众看到中国的这类应用程式的确是在未经客户允许的情况之下，将客户的隐私保存起来，并且传递到中国，足以令人不寒而栗。微信用户耿冠军对美国之音说，他一位国内的朋友刚刚服满寻衅滋事罪的十个月刑期回到家，他在屋企之后马上将之前的判决书是发给他，其中一段是写着2019年9月23号至24号期间，被告人高志刚将他收到的内容为煽动群众在2019年国庆节当日在太原市五一广场非法集会的全民共振视频发给耿冠军。这个里面指的就是他通过微信是发给他一段的视频，而他根本是没有看到，后来 想点开已经是过期，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进去监狱是十个月，而且还是因为有悔罪表现而从宽处理。郑全柱说，在美国普通人可以挑战总统的命令，律师可以自由维权，在中国哪一个敢挑战习近平的命令，哪一个维权律师能够状告最高领导人。曹英表示，他们成立的这个联合会是非营利组织，用来为诉讼筹款集募，星期二早上已经筹得到18000美元，如果初级的法院就能够结束，花费大约是3-5万美元，如果需要上诉到中级的巡回法院是需要20万美元左右，如果要打到最高法院，这样数额是更高，这个官司不是集体诉讼，只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原告就可以。曹英说，诉讼的底线是敦促政府尽快将交易的定义公布出来，不能够拖到45日之后跟生效的同时发生，就是要将交易的定义范围尽量缩小。政府为了某一个合理的目标出台政策，影响到部分人权的权益的时候，宪法规定要遵循一个最少伤害的原则，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比如说房屋出现了猛蚁，常规就是用药亦是堵漏洞，而不是将房是烧了。网友 KK 表示，微信可以不禁，但是违反美国法律应该是给予巨额罚款，美国法律对任何公司都是这样做。名为扑扑素素的网友就提出，或者美国可以不需要是封杀，而是变被动为主动，想办法将微信之类的工具作为是反制的手段，这个是需要更高的谋略。曹英对美国之音表示，联合会打算下个星期二之前在华盛顿州或者加州的一个联邦地区法庭提起诉讼，之后看看裁决结果。他说，他们几个负责是管理联合会，他和纽约的律师袁刚、吴京阳是董事会成员，都是义工，不能够直接参与诉讼，负责寻找有经验的诉讼律师，并且监管案件的进程，审理律师的法律费用，并且支付法律费用。袁刚是纽约以及加州等地的律师，曾经代表众多中国央企以及私募股权基金参与走出去境外投资项目，并且具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吴京阳亦都是纽约律师，擅长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包括行人、机动车、交通事故、工地责任事故、场地责任侵权，以及诸多的起诉市政府的案件。加州律师朱可亮亦都是联合会的五名成员之一，他曾经为中信银行协助艾派克收购美国著名打印机以及软件公司利盟，提出是提供这个全职的法律服务。至于华裔律师在美国维权挑战总统对微信的禁令是否会启发中国民众 为被中国官方禁止的谷歌、脸书、推特、YouTube 之类的维权，曹英说他们没有这个的意思，他们只是代表美国的微信用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